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今日起，所有年满50岁嘅澳洲人可以喺家庭医生嗰度接种新冠疫苗。以色列继续向加沙地带发送猛烈空袭，最少42人丧生。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完善香港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旨在准确落实基本法。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5月17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今天开始，所有年满50岁的澳洲人可以在家庭医生那里接种新冠疫苗。这个年龄层的人将会可以得到两剂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两剂注射时间相隔12个星期。虽然疫苗推出的进度缓慢，并且远远落后于最初的目标，但是总理莫里逊仍然表示，包括护老院在内，疫苗接种有良好的进展。
We're through about 85% of those now, and on track with completing that in the timetable. And that's our most vulnerable.
莫里逊话：而家喺呢个组别嘅人已经有大约85%嘅人打咗针，并且按时间表完成咗计划。长者系最脆弱嘅一群，因此需要有更多70岁以上嘅人去接种疫苗。呢个系当务之急，因为如果澳洲再爆发疫情嘅话，佢哋将会系澳洲人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嘅一群。这个就是目前政府最关注的。而新州连续两日再没有新冠本地确诊个案，大雪梨地区的新冠限制措施凌晨已经放宽，当局已经取消对家庭私人聚会的限制，市民准许唱歌和跳舞，并且不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新州卫生署说，仍然未追查到之前确诊者的感染源头。38个由印度撤离的澳洲板球员及随行人员，据报今朝早7点已经由马尔代夫抵达雪梨。之前澳洲板球员到印度参加的 T20 赛事，因为印度的新冠疫情严重而取消。今朝早抵达雪梨的球员及随行人员会被安排入住雪梨的不同检疫酒店那里隔离2个星期。至于随行的前板球员邱西，之前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他将会乘坐另一班航班返返嚟澳洲。有报道指，维州有议员被指利用他们的议会办公室发生性行为。维州处理州长梅里洛表示，有关行为十分不恰当，暂时未知涉事议员的身份。维州反对党说，梅里洛应该点名指证那个议员，并且对他作出遗憾。维州自由党金融发言人马仲佳说，他亦都对有议员将议会当成记者感到震惊。跟住同大家关注下以巴的冲突。巴勒斯坦驻澳洲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勒哈迪指责国际社会未能够承担起制止以巴之间的暴力冲突的责任。以色列继续向加沙地带发动猛烈空袭。加沙的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军星期日对加沙的空袭夷平3座楼宇，最少42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说，敌对行动令人震惊，并且呼吁立即停止战斗。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tects Israel once again and gives it a license to kill. And then says,
阿卜杜勒哈迪话，国际社会再次保护以色列，并且给予其杀人的许可证。不幸的是，美国不允许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以色列仍然在国际社会享有极大的豁免权。较早前，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表示，同加沙哈马斯统治者的第4次战斗将会继续。伊朗外长扎里夫指出，以色列的犯罪行为应该被视为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加沙最少有180个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55个儿童和33个妇女，超过1200人受伤。在以色列有8人死亡，包括一个5岁的男子和一个士兵。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 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完善香港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旨在准确落实基本法第104条及其解释，以及其他有关公职人员的宣誓规定，履行香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评论表示，立法会日前三读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草案，17万公务员亦都已经签署声明，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评论指出，近年来滥炒派公职人员无视政治伦理和操守，肆意破坏香港经济民生和社会安定。修例风波以来，极少数反中乱港分子更加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公务员队伍。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最早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在英国部分地区成为感染的主要病毒株，但政府星期一会继续放宽英格兰的防疫限制。他说，牛津大学的初步研究数据显示，新冠疫苗对印度变种病毒有效。
There is new, very early data out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I would stress that this is from the labs. It's not clinical data, and it is very early.
夏国贤话，牛津大学提供嘅非常早期嘅新数据，数据系嚟自实验室而唔系临床数据，但系呢一个确实使佢哋对疫苗有咗一定嘅信心，可以抵抗呢一种印度变种病毒。不过这个变种病毒显然是更加容易传播，并且正在迅速地传播。另外，印度接收第二批俄罗斯制造的卫星5新冠疫苗，卫星5疫苗要打两剂，显示在预防患上新冠疾病方面有效率超过九成。印度累计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7万人。约旦河西岸一座犹太教堂有看台倒塌，造成两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耶路撒冷北部，今次的意外引发极端正统大型教会的安全问题。两星期之前，以色列北部一项宗教节庆活动发生人踩人意外，导致45个极端正统犹太教徒死亡。至于今次的意外，当时有大约650人，看台在信众祷告期间倒塌。地方官员说，出事犹太教堂仍然未建成，存在危险性。警方就说，事件可能涉及人为疏忽，在有需要的时候会采取拘捕行动。返回澳洲，联邦政府向澳洲的炼油厂提供拨款，保留他们在市场上。上星期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的燃料保障拨款，包括有高达3亿200万元的主要炼油基础设施升级，将会保障燃料储存量，保留现有就业机会，并且创造未来的建筑职位。能源及减排部长泰勒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这个完全与国家安全有关。
This is about saying we will support the refineries to stay in the market in the worst possible circumstances.
泰勒说，这个显示政府将会支持精炼厂在最坏的情况底下留在市场。如果价格维持在高水平，政府不会向他们支付任何的费用，最终将会作为确保澳洲拥有燃料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意味着货车上班的人士、紧急服务人员可以在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燃料，而价格是可以负担的，确保澳洲在市场上拥有竞争和供应。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皇冠集团持有墨尔本赌场执照是否适当，今日举行听证会，维州赌博及酒类监管委员会的代表将会出席回答问题，会集中在委员会对这个博彩业巨头的监控。在2019年，皇冠集团被指涉嫌从中国引进怀疑和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赌徒之后，该集团已经停止和中介经营者打交道。针对残疾服务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今早举行公开听证会，审查为残疾人士和支援他们的人士所提供的新冠疫苗准备情况。慈善机构昆州囊肿性纤维化病行政总裁弗拉卡罗表示，疫苗推出的信息不一致，以及对哪一类残疾人士有得打针一直都存在问题。
Many people who are assumed to fall into a disability category, and cystic fibrosis is one such chronic illness.
芬拉卡罗话：囊肿性纤维化系一种慢性疾病，好多人都觉得呢个系属于残疾类别，但佢哋嘅成员就经常被归类为患有慢性疾病而唔系残疾人士，导致佢哋经常陷入困境。因为只有在残疾人士类别底下才有资格打针。如果他们有综合症，这个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糖尿病或者是肺移植而得到这个病的。这些都令到社区之间有所混淆。在新冠疫情期间，澳洲参与义务工作的人数大幅下降。透过组织参与义务工作的人士比率，由2010年的36%下降到2019年的29%。在疫情最严重期间，2/3的义工完全停止了义务工作。澳洲义工组织 Volunteering Australia 行政总裁皮尔斯表示，义工人数大幅下降，同时很多慈善机构的服务需求大增。现在每三个义工里面就有两人停止了义务工作，令到社区损失了大约1220万个小时的义务工作，这个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下降。体育消息，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二号种子西班牙的拿度以盘数2-1击败一号种子塞尔维亚的祖高域，破纪录第十次夺标，三盘比数是7-5、1-6和6-3。今次亦都是拿度和祖高域第57场对战，第9次在罗马碰头。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报7014点，升了31点，总成交是46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4382点，是升了360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28027点，是升了308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490点，是升了6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781，对港元6.0441，对人民币是5.0086。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0度；墨尔本骤雨渐散，最高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